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说，我克语食之后对左派展开重大调查。中共防火墙史上最大泄密，600击内幕文件揭全球监控真相。美国再出重手，23间中国科技企业和机构被列入出口黑名单。7间中国实验室被撤销认证，禁止入美国电子市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将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遇食的根源指向左派，同时表示已经针对部分人士展开重大调查。川普星期日14号向记者表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左派，当你见到那些煽动者，见到那些将我们国家讲得一无是处的品行不端的人，以及到处焚烧美国国旗的行为，那些是左派，不是右派。川普再次谴责那些在网上为刺杀行动叫好的人。共和党多位政要亦都将矛头指向激进左派，认为激进左派的某些论述会促使公众对右派人士产生敌意、排斥，甚至支持对他们使用暴力。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受访的时候说，公众必须停止将单纯的政策分歧描述成为对我们民主生存的威胁，甚至将另一方称为法西斯和国家之敌，但是就不明白我们社会之中有一些精神失常的人会将这些说法当作行动的暗示，去做出疯狂而危险的事。而且我们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频率正在上升。民主党参议员海利就以他妻子吉福兹曾经遇到枪击为例，表明双方阵营都面临政治暴力威胁，同时部分民间声音呼吁加强媒体问责。一位 TikTok 用户艾利梅推动请愿，建议川普政府恢复冷战时期的史密斯蒙特法案，同时改名为查理柯克法案，来打击造假宣传，同时追究媒体责任。这个倡议在社交平台快速发酵，同时获得川普转发。中共的信息监控工程防火长城 GFW 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机密泄漏。内部文件显示，中共的防火墙技术不单只用于国内民众，还出口给海外。专家指出，这次泄密事件将会是对参与者的阻吓。中共国家防火墙总共大约600击的内部资料在上星期41号被曝光，包括500击的源代码和详细的工作日志、内部交流记录，以及同多国政府合作的具体项目文件档案等，震惊国际。其中非源代码部分已经被多个专业团体详细分析，同时由加拿大环球日报等多间海外媒体报道。今次泄露事件源自于中共防火墙背后的重要技术力量，即至海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的处理架构组 MESA 实验室。两者背后都涉及号称中共网络防火墙之父的中科院院士方斌兴。即至公司在2018年成立，由方斌兴担任首席科学家。这间公司的技术涵盖了网络封锁、实时监控、VPN 封锁、流量控制、DDoS 攻击这些手段，还支援缅甸、巴基斯坦、哈萨克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将中共的数码审查技术打包出口，直至公司的业务和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密切相关。特别是其中被指控推进数码威权主义的所谓数码丝绸之路。惊人的是，泄漏的资料中还显示，中共透过新疆、江苏和福建这些地方政府建立地区级的防火墙，等于在国内建造多层次的网络监控系统。知名的翻墙软件自由门的研发公司总裁比尔夏指出，今次机密泄漏等于是将中共防火墙的内部结构摊在阳光底下，给全世界第一次见到中共是怎样用技术打压言论。他强调，这不只是科技问题，而是一种对全球民主、人权的威胁。这种打包监控技术的出口是彻头彻尾的流氓行为。比尔认为， 今次事件可能对中共内部造成震撼，打击内部之间的信任关系，对其他技术机构亦都起到强烈的警示效果。专栏作家黄克表示，今次泄密不单止令欧美国家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共的审查架构，未来甚至可能根据这些资料对中共和相关企业制出反制和制裁。美中科技战再升级，美国商务部上星期五12号正式宣布将32间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限制黑名单，其中有23间在中国。美方认为这些公司涉及协助中共军方发展高端运算和军事科技，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其中被点名的有无锡的吉姆西半导体科技，还有上海的积泉半导体，因为协助中国最大晶片代工厂中芯国际采购美国的晶片设备而被制裁。要知道中芯国际本身就已经在美国的黑名单，这些设备出口几乎不可能获批。另外美方亦都重罚上海复旦微电子科技公司以及它在中国、新加坡和台湾的相关企业，理由是这些企业不单只支援中共军方，还曾经向俄罗斯军事单位提供货品。名单里面还包括中国科学院的国家首饰中心和空天信息研究院，因为涉及量子科技和太空军事研究，被视为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美国这一轮行动亦都涵盖印度、伊朗、新加坡、台湾、土耳其和阿联酋的9间企业。外界分析认为，美国正在试图扩大封锁力度，全面阻止中共由国际供应链取得半导体、量子和军工领域的先进技术。美国监管机构近日宣布，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撤销7间中国实验室对入口美国的电子产品进行测试和认证的资格。学者认为，白宫将监管范围由产品本身拓展到测试认证环节，延续了对中资企业的系统性审查趋势。今次被撤销资格的机构包括重庆信息通讯研究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车联网部、海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和它上海的分部，这些都是中共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单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强调，美国市场使用的电子设备在入口前都必须要通过官方认证，而目前大约70%的测试都在中国进行，咁令美方担心中共可能藉此插手操控，甚至危害美国国家安全。FCC 主席卡尔表示，我哋唔能够俾外国对手嘅政府嚟决定边啲设备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其实早喺今年5月， FCC 就通过新規例禁止同中共政府有关嘅实验室参与美国设备授权流程。而家呢一项新規定正式实行。根据调查，这些实验室在过去曾经为几千种电子设备提供测试服务，现在资格被撤销，不单止冲击到中国企业，也都可能改变全球供应链布局。美国入口商可能会转向日本、台湾和英国这些地方的实验室完成测试。专家分析，美国正在将审查由产品伸延到测试和认证阶段，咁代表对中资企业嘅全面性审查进入上游环节，对全球贸易将会产生长远影响。
美国众议院两个委员会上个礼拜五共同发布一份39页嘅新报告，将大约50项美中教育合作项目列为高风险项目，并且警告呢啲项目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议员直言呢啲合作必须终止。这份报告是由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和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共同发布。报告指出，这些联合学院和学位项目多数集中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并在中共的控制下运作，令到北京得以长期获取美国的专业知识。报告显示，在美国国会关切底下，已经有8间美国大学选择关闭与中国的联合机构，以维护学术自由和美国国家安全。这些大学包括加大 Berkeley 分校、乔治亚理工学院、 密歇根大学、匹兹堡大学、奥克兰大学、底特律慈悲大学、东密歇根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委员会还点名了多个仍然在进行的高风险合作项目，和一些合作直接与军事研发相关。声明强调，美国大学绝对不应该为中共军事野心输送养分。这份报告揭示了他们同中共控制机构合作的惊人细节。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日表示，美国将能够使用澳洲西部准备升级的国防设施，这个会有助于美国根据美英澳三边 AUKUS 核潜艇协议交付核动力潜艇。澳洲政府上个星期六表示，澳洲会斥资120亿澳元，大约合80亿美金，升级珀斯市附近的亨德森造船厂的设施，这个是为期20年计划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计划，澳洲会将这个造船厂改造为 AUKUS 潜艇舰队维护中心。马尔斯表示，上个月访问华盛顿之后，对 AUKUS 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的进程充满信心。AUKUS 协议是澳洲、英国和美国在2021年签署的，目的是从下一个十年开始向澳洲提供攻击型潜艇，以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近期美国和亚洲国家有多场的军事演习。今日礼拜一，美国、南韩和日本在南韩济州岛外海附近展开空中和海上演习，这个是三个国家最新一轮的联合军演。南韩军方表示，自由之刃年度防御演练目的是提升空中、海上和网络的作战能力，来对抗北韩核武和飞弹的威胁。美军印太司令部指出，今次演习会动用美国陆战队和空军的空中能力，涵盖强化弹道飞弹和防空演习、医疗撤离和海上作战训练，并说这是目前最先进的三边防卫合作展示。今次在济州岛南部海域举行的演习会持续到19号。另一场军事演习是上个礼拜五到礼拜六，菲律宾武装部队、美国印太司令部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菲律宾星索海域完成今个月第二次多边海上合作行动的联合巡航，以加强三方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协同作战能力。自从去年四月起，菲律宾、美国和其他安全伙伴已经在菲律宾星索的南海海域陆续举办这项演习，目前正走向常态化。川普政府的特使团上个星期六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会谈，讨论多名美国公民在阿富汗遭到拘留的情况。塔利班声称，双方将持续就彼此国民遭到羁押的议题展开后续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今次行程由川普政府人质事务特使博勒率领，前美国驻阿富汗特使哈利勒扎德陪同出席。双方在克布尔会晤塔利班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奇和经济事务副总理巴拉达尔。巴利扎勒德曾经在塔利班2021年前重新掌权之前主导和他和平谈判。塔利班方面表示，今次会谈聚焦在双边遭拘押的人员问题上，双方将就此持续接触。川普上任之后，将解救美国人质列为外交优先事项，至今已经促成几十名被关押在阿富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美国人获释。川普今个月初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将关押美国公民的国家列为错误拘押国，并可以对他实施制裁等惩罚性的措施。